欢迎你来收听 BBN 的重播节目，希望你能用祷告和奉献来支持我们的圣经广播。天凉时光，康乃昌牧师主讲。这是一个系列查经的节目，康牧师会与我们逐章讲解经文的内容。今天会继续《沙漠记下》的查考，从第十二章第十五节开始。请听众朋友把圣经翻到《沙漠记下》第十二章，并预备好你的心来聆听康牧师的讲解。
十二章第十五节的第二句，耶和华击打乌利亚的妻给大卫所生的孩子，使他得重病，所以大卫为这孩子恳求神，而且进食，进入内室，终夜躺在地上。你们有没有觉得整个我们讲到现在啊，各位，这里面实在太复杂太丰富了，也许我们的情绪很激动，也许我们的脑袋也不太能消化这么多哈。但是我提醒你一下，整个这些事情发展到现在十五节的这一句话，你如果头脑清醒一点，实在不合理。我再说，不合理。第一个，上帝不应该让这个事发生；第二个，上帝应该让大卫死，最起码应该处罚大卫。结果是乌利亚死，结果拔示巴变成他太太，大卫也没事，说一句话，我得罪耶和华就没罪了。然后下面应该是耶和华就击打大卫，为什么是耶和华击打那个孩子？当然你又想到，哎呀，无辜啊，跟乌撒一样无辜啊。我现在都不敢这样说了，以前很喜欢这样说，觉得自己很神勇。各位，在上帝面前谦卑，不要批评上帝。是耶和华击打，讲得很清楚，不管他生什么病，我们说过，一切的事情你觉得合理不合理，上帝都在做，上帝做没有错，有信心人都能接受。耶和华击打他，使他得重病。我已经一再讲了，你之所以会有这个错误，就是你用人的观点来看事情。乌撒死好倒霉，哎，谁说死是坏事啊？我们人看是坏事，乌撒死了，这个孩子死了，如果到上帝那去有什么坏，好得很嘞。有两个好处，第一个，他不必在地上再受什么折磨痛苦，他也不必再犯罪。这个孩子如果没有死啊，我看会犯大罪。大卫的孩子大概都犯大罪了，这个孩子更会犯大罪，因为第一方面他也是个私生子，人家也会笑他。私生子自卑的心更重，神不早点把他接去比较好。少害一点人。我这个说的又说远一点，就是我们实在很多观念，对不起，包括台湾、菲律宾、中国的，我们很多基督徒啊，我反对那个什么基督教文化化，就是这样，传统的文化风俗很多都是不要说是抵挡神的，很多根本就是违反圣经的。我们今天也是，我相信华侨也是很怕死啊。各位，谁说我们要怕死的？我们不应该怕死的，死不是一件最坏的事，圣徒的死叫做安息。叫做与主同在，对死仍然是一个咒诅，但是我们信靠他的人不怕的。所以这个孩子死了有两个好处，一个他不必再犯什么罪，也不必受什么罪；第二个可以警戒那些怕死的人，可以警戒活的人。所以我觉得这是好的事情，如同乌撒死也是一样。如果你不觉得死是一件不一定是坏事的话，那这些事当然就不合理了。如果你觉得死是最坏的事，就像很多中国人包括中国基督徒，哎呦，一听到要死了就觉得很悲哀啊。你知道保罗怎么说？保罗说离世见主是什么？好的无比耶。我看今天很多基督徒一听到自己要死了，哎呦，坏的无比，哎呦主啊，哎，你不是说离世见主好的无比，你哭什么？我是觉得今天基督徒很多生死的观点都不对。 这只是发一个牢骚，还有很多牢骚。人都说你们好的时候，你们就有祸了。各位，我们是不是这样想？我们也是刚好相反嘛。人都说我们好的时候，我们说哎呀太好了。人为我的名辱骂你们的时候，你们就有福了。人，我们传福音被辱骂，我们很高兴吗？我们的价值观真的是非常世界。不过不要讲那些了，我们讲这个重要的事，这孩子得重病。所以大卫为这个孩子恳求神，进食，终夜躺在地上。大卫是有感情的人，我们讲过大卫是爱弱小的人，特别爱羊群，包括这一只生病的小羊，而且这是他的儿子，终夜躺在地上。十七节，他家老臣来到他旁边，把他扶起来，他不肯，不吃饭，七天，没有睡，没有吃，孩子死了。大卫臣仆不敢告诉他孩子死了，因为他们说孩子还活着的时候，我们劝他，他尚且不肯听我们的话，若告诉他孩子死了，岂不更加忧伤吗？这些人的想法也跟我刚刚讲的人一样，哇，死是最坏的事情，更忧伤。各位，大卫真聪明啊！即使在这么忧伤的时候，他的头脑很聪明，他一看到老臣在那里叽叽咕咕讲话，他就知道孩子死了。属灵人不是笨蛋，当然我也不属灵，也很笨哈。问臣仆说：“孩子死了吗？”那臣能怎么回答吗？死了。大卫就从地上起来，沐浴抹膏，换了衣服，进了耶和华殿敬拜，然后回宫吩咐人摆饭，他便吃了。我们要去想一想，我觉得这都是骂人的好题材，也是我们反省的好题材。大卫就沐浴更新换衣服。第一个，我很感谢主的，让我们想起哈拿，当他把他的儿子献上的时候，他不是敬拜吗？当他把他最爱的献上的时候，他不是喜乐吗？不是跟我们不太一样吗？现在大卫就某个意义来讲，也是把他的，也是跟他的孩子分别了，失去了他的孩子。只不过这里讲的更严重，是耶和华击打之后的结果。然后呢，他是敬拜这位击打他儿子的上帝。大卫有太多罪恶了，但是这个地方真是叫我们要学习。我也绝对说我没有做到，但叫我们学习吧。当神把你最爱的拿走了，苦苦哀求的拿走了，我想大卫后来在亚撒龙死的时候，大卫说过一句话：巴不得我替你死。亚撒龙是很坏啊，上自己父亲的床，杀自己的弟兄，而且要造父亲的反，也就是要杀父亲。大卫尚且为亚撒龙的死哭了，说巴不得我替你死。如果他这么爱亚撒龙，对这个弱小的孩子，我不知道在七天的禁食通宵祷告里，他会不会也一再的求耶和华，我死我死我死。哎，没有，哎，结果死了。他起来敬拜上帝，这我们要学习哈。任何时候敬拜主，感谢主，不要抱怨。然后呢，摆饭他就吃了。这臣仆就不懂了，就问他：你所行的是什么意思？孩子活的时候你进食哭泣，孩子死了你倒起来吃饭。我猜啊，所有臣仆都觉得是不是鬼附了，是不是耶和华来的恶魔到大卫身上，是不是他啊伤心过度，神经不正常了。各位，没有，我都觉得大卫这些表现是非常好，非常像一个基督徒该有的表现。我也不知道国内的丧礼是怎么样的，我看到华人的丧礼，包括华人基督徒在这个地方，我就觉得真是很不合圣经。包括那些华侨的坟墓，对不起，我说批评人了，求主赦免。我刚刚讲到人死的事情，我在美国参加过基督徒的丧礼啊，真是爱主。在那个丧礼里面，基本上我看到是喜乐的。我参加过好几个，有一个是一个师母。八十几岁过世，她一生很多坎坷，她的丈夫是牧师， 是从教会里讲完到出门被车子撞死，然后他一个人带着四个孩子，又建立好多教会，哇，很多人很爱他，这一生很多宝贵的见证。大家穿的是红色的衣服来感谢赞美唱诗欢喜，当然也有眼泪，分别一定有眼泪，但是有盼望。各位，这种不是神学教导你说我们与主同在好的无比，而是你平常生活中知不知道跟主同在好的无比。否则到主那里去，你人生能教你的告诉你，就是人一死就到棺材里，然后就臭了，就烂了，就流脓了，看不到了，所以我们就很悲哀很绝望。你能不能透过上帝的话胜过我们人间的经验呢？他是到很好的地方去，甚至我觉得属灵的人包括在基督教文化里面都是薄葬，丧礼应该很轻的很简单的。后来我问那个师母的女儿，因为死了好几年了，我说你，因为他们的坟地都很漂亮哈，就是一个十字架，然后都种了很不，真的不像菲律宾或我们台湾那种，真是很铺张，但是不理想。我说你有没有常常去啊？他说我从来没去过。我说哎，你怎么不去啊？他说你是神学家还不知道，我妈妈又不在那里。答得对啊，他哪里在那里？他妈妈在天上与主同在。基督教一个信靠上帝的人对世界的任何东西都会相对化，而这样可以更真实的有活着的时候的孝顺。我们中国人都会讲死葬那么丰富，不如活的时候对人家好一点啊。我们不要讲太多这些事情，但是就是你看到大卫就这样，我干嘛还要哭，现在已经不能挽回了，如果他还没有死，我苦苦哀求，也许耶和华会怜悯我。22节，大卫说孩子还活着我尽时哭泣，因为我想或者耶和华怜恤我，使孩子不致死，也未可知。实际上大卫这个话也说错了，他应该知道了，因为在14节拿单已经讲你孩子必死。不过我们又要说了，我们不是看过很多吗？包括以西结书3章，当耶和华说这个人必死的时候也不一定死，从他永恒的计划来讲不会有改变，从人来看一切是未定的。你必死，你警告那个人，那个人悔改还是可以不死，那神的带领就是这样子。但是大卫在这里很好，现在已经是不能改变的事了，那我干嘛再浪费时间哭难过呢？孩子死了我何必进食呢？我岂能使他返回呢？我想不是不可能，各位，同样在这个时候还没有死人复活的事情。第一个死人复活是以利亚，叫死人复活。所以大卫大概想死了就不能再复活。虽然我们讲了亚伯拉罕希望从好像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哈，我必往他那里去，他却不能回到我这里来。这个话也有两种不同的解释，一个就是说我们都会死，这是普遍的解释，但我觉得有另外一个意思。当然解经家不太同意了，我认为大卫多多少少表达了一点复活的盼望，或者与主同在的盼望，我会见到他的，不过他不会回来了。他不能回到我这里，撒母耳的鬼魂或者灵魂曾经回到世上警告过扫罗，这是仅有的一次，财主要求亚伯拉罕他回去传福音给他的弟兄，亚伯拉罕说不可以，死人不能再回来了。好，神有管教，而且神的管教很严厉，没有停。24节，大卫安慰他的妻拔示巴与他同寝，所以我们也看到大卫做的真的很对，敬拜上帝吃喝，因为人还要活着。我也看到很多人，很包括基督徒自己所爱的，可能父母可能儿女死掉了，可能配偶死掉，就一蹶不振，不是抱怨上帝，就是受伤太重起不来了。我希望我不是没有同情的心，但是我还是说我们对上帝的信靠要让我们胜过所有人间的感情。大卫就吃喝了，而且安慰他的妻子，给他生了儿子叫所罗门。所罗门当然就是平安呐，耶和华也喜爱他，就借着先知拿单赐给他一个名字叫耶底迪亚， 就是耶和华爱他，因为耶和华爱他。所罗门名字叫太平，耶底迪亚的意思就是耶和华爱他。我不知道我这样讲是不是太多了哈。我在想那个孩子，所罗门当大卫很多儿子，但是的确是所罗门后来成为继承他位置，而且建殿，而且甚至是大卫在撒母耳记下第七章还有诗篇里面所讲的那个预表的基督的那个儿子，这个儿子实在是蛮有福气，这个儿子却不是所有大卫体面的妻子生的，是一个犯淫乱的人生的。所以在马太福音的家谱里有几个女人都不太好听，最不好听的就拔示巴。但在这件事上有没有让我们看到上帝的恩典和赦免呢？那所罗门蒙福，所罗门蒙很大福，他也是预表基督的。不过我在这里想到他的哥哥有没有预表基督啊？他哥哥有没有预表？就是这个死掉的孩子。注意啊，拿单说啊，你所得的孩子必死。如果没有这个孩子，我们可以说所罗门就必死了。如因为所罗门的哥哥死了，所罗门就不必死了。好，我们继续看下去，26节，约押攻取亚门人的京城拉巴，约押打发使者去见大卫说，我攻打拉巴，取其水域水城，现在你要聚集其余的军兵来安营围攻这城，恐怕我取了这城，人就以我的名叫这城。这个约押在这点也做得很对，荣耀归给我的主人，归给王，叫大卫来打。当然我们也很遗憾，如果早一点大卫来打的话，整个这一幕就没有了，整个淫乱死儿子，甚至后面还有死儿子还有淫乱的事就没有了。大卫就去了，往拉巴去攻城，就取了这城，夺了亚门人之王所带的金冠冕。这个金冠冕其上的金子重一他连得，又牵着宝石，人将这冠冕戴在大卫的头上。大卫从城里夺了许多财物，将城里的人拉出来，放在锯下，或放在铁把下，或在斧下，叫他们经过砖窑。有人说这应该翻译小字，就是让他们做苦工，但也可能就是杀掉他们，因为以前也有杀掉那个亚门人的摩押人的事情哈，这个不是太严重的事情哈。大卫带亚门各城的居民都是如此。此后大卫和众军都回耶路撒冷去了。这里只有一件事提一下哈，就我们要了解一下这个金子啊，这个金冠冕啊，重一他连得。这一他连得呢，就是34公斤。各位，34公斤的任何东西放在头上都不可能的事。各位小姐，你们这么喜欢戴钻石，如果金子34公斤，哎，我想这只是一个仪式，一个形式，绝对不可能带着的。就是当他得胜的时候有仪式，哦，这个放在王的头上，放的时候恐怕还两个人扶着，然后大卫带了，然后表示他已经是胜利的王了啊，就再拿走，要不然大卫真是被压死了。13章1节，大卫的儿子亚沙龙有一个美貌的妹子，名叫他玛，大卫的儿子暗嫩爱他。这是乱伦，这是不当的事。《红楼梦》里面贾府只有门口的那只狮子是干净的，其他都脏的。各位，所有的宫殿里，包括大卫的宫殿里，也是肮脏的不得了，很多。这里也有，暗嫩为他妹子他玛忧急成病，他玛还是处女，暗嫩难以向他行事。所以是处女难以向他行事，就是未出嫁的公主，她的行动比较多的约束，就难以行事。安能有一个朋友名叫约拿达，是大卫长兄施米亚的儿子。这约拿达为人极其狡猾，他问安能说，王的儿子啊，为何一天比一天瘦弱呢？请你告诉我。安能回答说，我爱我兄弟亚沙龙的妹子他玛。从这件事以后，从大卫犯罪以后，就是犯了这个罪以后，当然神赦免了大卫，认罪了，但你看到一件事情了，大卫软弱了，大卫失去领导能力了， 大卫不太能管人了，一直到他死都是这样子。除了死前叫所罗门杀约押以外，大概都很软弱了。好，这个大卫的长子暗嫩爱上他同父异母的妹妹，然后就跟那个什么西厢记一样啊，就是男人想要女人，这些公子啊，这是真的下流的不得了，就一天到晚想，这是一个邪恶不正常的情绪。各位，我们男女朋友交朋友，如果真的是，甚至不要说基督徒，因为婚姻是一个一般恩典，非基督徒也可以有好婚姻啊。那基督徒更应该是这样，男女朋友在交朋友，最后要走到婚姻的路上的时候，最后一定是会有性关系，但是在没有婚姻、没有婚礼之前，我认为男女双方就可以互相尊重。对，有很强烈的这个盼望，但是可以互相尊重。但在不正常的爱情里，或者是私欲里面，包括同性恋里面，那个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性。在这里也是一样，然后急啊急啊，急得要命。哎，我们不是常常讲到，我们身边是什么人？你是什么人，你身边就是什么朋友。当我们求神，让我们以耶和华为我们的朋友，神就把那良善的人放我们身边。大卫身边有坏人，因为他有的时候很坏。大卫身边也有属灵的人，有拿单。暗嫩身边就没有，暗嫩身边就有这种小人，真奇怪了。我真的觉得教会里面哈，我们对人的体贴关怀啊，常常不够。属灵人常常很自私，不够。哎，小人就会，真的想一想，这约拿达生病了，约拿达不舒服，一天到晚忧虑。你看哈，约拿达身边如果有个属灵人看到他有问题了，说：“哎，你什么时候什么事这么烦恼啊？”然后如果这个属灵人真的是既属灵又有智慧又有爱心的话，也许约拿达就讲到说：“我在做牧师的时候，我很希望我有这样的心，以至于弟兄姐妹在要犯罪的时候，他会跟我讲：‘哎，牧师啊，请你帮助我，我现在真的心思不太洁净。’”哎，但是一般人大家不敢跟我讲，跟我讲我会骂他嘛，下流，那就不再牧养了嘛，对不对？哎，我认识一个牧师，一个美国牧师，真是感谢主，他在大庭广众上，他是替我案例的牧师，我们教会的英文部牧师，年纪比我还小，他就讲，他说他为我祝福啊什么什么，然后他说他希望哈，我有好的属灵朋友，他就在我们中文部讲的时候，他说他太太生病，所以他们长期有一段时间不能同房。他说我曾经在一个晚上，我太太不在我身边，我有强烈的欲望。他说我那个时候就，我甚至不敢出门，因为一出门就可能犯罪。我就打电话给我的会友，说请你赶快到我家来跟我一起祷告，要快。他说就有人来跟我一起祷告，就胜过了那个晚上的试探。我很喜欢这个英文牧师讲这样的话。就我也很希望我身边有这样的人，当我要犯罪的时候，有人可以拦住我。约拿达身边没有这样的人。事实上，当人家打电话来求助的时候，这已经是极属灵的人才能打这个电话了。我们不属灵，可能就打到那个妓院了。哎，派一个女人来。人软弱，神叫你做牧羊人，就是看他走偏的时候，你看到，然后提醒他。我犯过这样的错误，所谓这样的错误就是，我看到人家走错了，而且正在往这个路上走，我没有讲。当然理由很简单，就我不敢得罪人。但是记得以西结书说的话吗？你要提醒人。好，现在约拿这个暗嫩身边没有这种人，暗嫩身边看到这个人有问题，看到问题，但是开出的药方刚好错误。看到问题开出药方应该说：“哎呀，我陪你祷告，或者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开出药方说：“哎，我怎么让你这个？”就是拉皮条，我让你犯罪能成功。而且他真是厉害哦，他问话都问得对。他说：“王的儿子啊。”你知道那什么意思？就是说你根本不必顾忌，你是王的儿子，你要做什么都可以做，你把你的心意告诉我，我帮你成全。就是愿属灵人能够看到，敏锐看到人的需要，看到人的危险，然后去提醒人，这才叫守望者。可是我们常常没看到，谁看到了？魔鬼的仆役看到了，然后怎么样？就让他犯罪了。那这个家伙也就老实的说了。那约拿达马上就出主意啦。 约拿达说，你不如躺在床上装病，你父亲来看你。你就对他说，求父叫我妹子他玛来，在我眼前预备食物递给我吃，使我看见，好从他手里接过来吃。这个也讲得太详细一点，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样子要讲这么详细啊。大概是约拿达觉得暗嫩很笨，所以每一句话都要教他啊。你务必，意思就是说务必要叫他玛能够在你身边，他玛在身边而不起疑就要生病，生病当然是没胃口，没胃口我想公主一般也有这样训练，将来要做皇后也要懂得烹调啊，所以叫他来照顾一下哥哥嘛啊。我要看到是他烤的，妹妹照顾哥哥天经地义嘛，我好接过来吃。于是暗嫩就装病啦，王来看他，他对王说，求父叫我妹子他玛来，在我眼前为我做两个饼，我好从他手里接过来吃。这家伙也真是没有头脑，人家怎么讲他就怎么说。大卫也是没有头脑，当然我也许不能怪大卫，大卫也许没有那么龌龊，不会想到说他儿子想要强奸他女儿。但是以大卫的锐利，记得我们说了，他看到臣子在讲话，他就知道儿子死了，他会真的看不出来吗？属灵人能看透万事的。我们不是在讲更早的时候，以利怎么没有看出他儿子做错了嘞？他不愿意看，他不愿意承认有这样的事。很多时候我在教会里也是，当跟弟兄姐妹说你的小孩怎么样什么，都勃然大怒，我儿子哪里会这样？不是没有证据，是他不想看。很多包括牧师小孩就管不好啊。
谢谢康来昌牧师。听众朋友，你刚刚听到的节目是天粮时光，盼望今天的讲解能带给你帮助和鼓励。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周一到周五，谢谢你的收听。谢谢你来收听 BBN 的重播节目，不要忘记，您的奉献和祷告能够让更多的听众从中受益。